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你有拿到？你若是和平的会员，会拿到一张很大张的选票，有没有？非常大张哦。那这一张里面有262个人是可以被选执事的候选人。请问你262个都认识吗？你怎么选？就乱选。不然怎么办？所以我们为了帮助大家，我们长执会做了一点功课，这张小张的是长执会经过522、523小会还有713长执会决定，今年帮大家从262个人当中能够挑出合适来担任执事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用的标准是不记名投票，全体的长执从现任满任的执事还有核心同工还有热心侍奉的会友当中，我们推出来29位。这个不是你要选他，而是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可以参考。如果你相信我们的长执是真的祷告找出来的，给你参考用。那谁可以当执事呢？就是你加入和平教会3个月以上，你做陪参的会员2年以上，25岁以上，你就可以当做我们的执事候选人。那每一年要选执事的时候就出现很多问题，有的人很想做可是人家不选他，很不想做大家一直要选他，所以这两个都构成困扰。所以我们一起来想当同工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的圣经是说我们是跟与神同工，那同工可以是长老，可以是执事，可以是牧师，可以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愿意跟神当同工。那同工做什么事？有两件事，一个是要种田，他说你们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一个是要盖房屋，你们是上帝所盖的房屋。保罗用两个比喻来让我们知道做同工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是农夫，你就知道种田要从土地开始，耕地开始，然后要浇水，然后要撒种，然后要除草，要做很多事情，然后要等等那个你种的东西会长大，而且最重要的是等到它开花结果，这样对吗？那保罗说你们就是上帝所做的田地，所以同工要努力的是让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能够长出漂亮的花朵，他们的生命能够结出荣耀神的果子，还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转过来他说你们不是种田的，你们是盖房屋的，我们盖了这个礼拜堂，你知道有多少同工吗？要有绑膜的，绑那个板膜的，要有绑钢筋的，要有做灌水泥的，要有装潢的，要有电器，要有好多好多同工，只有一个目的，把这个房子盖好，将来可以在这边敬拜上帝，神愿意在我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当同工除了建造个人让他结出好的果子以外，我们要建造整个教会成为一个神愿意同在的教会，这是我们选执事的目的是在这里。那我在今年2月就是我们落成的时候，我就向小会提出我要退休，理由很简单，我明年就是65岁。本来65岁就是牧师退休的年龄，虽然现在有改成说若健康许可教会需要得做到70岁，可是我觉得我已经那么辛苦做那么久了，应该65岁退休。当我提出以后，小会员就开始祷告，蔡牧师剩下不到2年的时间，而且长老会还另外一个规定很厉害的，主任牧师离开的时候全体牧师一起要离开。哇，这一招很厉害，所以我们有4个牧师同时要离开和平教会。小会员就说那怎么办呢？怎么样让弟兄姊妹在牧师在转变的时候教会能够一样是一个教会？就发现最重要的是要大家觉得我是属于这个教会，我的生活是有人了解有人陪伴。所以我们长老执事牧师就看了一个电影，上一次我跟你们讲的那个电影就是日本的影片，就是幸福的面包。其实他讲的只有一点，就是你的生活有人陪伴有你分享，这是幸福。那这成为我们在离开和平以前一个重点的事工，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有500多个人在做礼拜，怎么让大家能够幸福呢？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挑战。我就请我们办公室的同工去帮我去查，我们不是有 BB 吗？最近半年曾经在教会 B 过一次的，就是我来做礼拜的，有872人。这872人当中有参加团契小组的483人，没有参加团契小组，他只是来 B 的 只是来做礼拜的，那就339人。我稍微算了一下，占我们全体参加礼拜的人 55%， 这个算不错啦。为什么呢？因为我2005年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教会参加礼拜有参加小组跟团体才占30%，有70%的只有来做礼拜。我们经过8年的努力，我们成长了25%，那算不错，几乎是倍增。可是你想一想，还有45%的人只有来做礼拜。那么在和平只有来做礼拜，你很难有幸福的感觉，因为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我有参加3个小组，我参加的小组就知道我妈妈最近生病，她的病叫做裂天疱疮。我这样一讲你们就很吃惊，你是我们的牧师，怎么你妈妈生病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跟500多个人讲这样的事情，只有在比小的小组里面我们可以分享。用我的例子举例，你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你来做礼拜，和平的人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你有跟一些人比较亲，是一个小组，你们就有机会分享你们家里生活的经历。这个就是有人陪伴跟分享是幸福的。我们很希望所有和平的人都有一点点人跟他认识，可是问题我们最大的困扰是小组长在哪里，没有人愿意当小组长，害怕。所以我们除了鼓励大家要有归属有陪伴以外，我们要很快的训练很多小组长，你愿意吗？那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愿意来培育造就更多的小组长，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目标，让每一个来和平的人不会只有来做礼拜，还会有人陪伴有人分享。这是我们2010年的教会的组织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有4个牧师，一个牧师负责牧养3个部，啊，每一部有一个长老，所以我们总共有12个长老在治理和平教会。每一个长老他还有牧养一些执事做他的陪伴的同工，有3-4个执事，然后执事还有一些我们邀请的核心同工。这是2010年，我们这样子来治理这个教会，结果发现这个各部之间这个所负责的工作轻重不一，那彼此的协调跟合作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决定改变。2012年我们就稍微做改变，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的根基，然后我们就把礼拜跟圣乐把它改成崇拜委员会，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有更好的协调，然后由我来负责牧养。然后关怀跟小组就改成关顾委员会，由何牧师负责牧养。教育跟青年啊，就弄成培育委员会，是由曾昭瑞牧师来牧养。宣道跟社区就合并成外展委员会，李牧师负责牧养。我们还有4部，行政、总务、财务、资讯，这4部就合并成非委员会。我们才4个牧师怎么办？5部分不清楚，干脆就拆牧师。所以我这2年压得像鸭子一样。这2个委员会包括6部，就是教会的一半是我负责，我也是混过来的，你知道吗？代价就是这6部就吃苦了，因为我的时间再怎么弄就是24小时。那另外发现委员会发现呢，各部之间呢要合作还是很困难，所以发现只是多开一个会。所以我们决定既然要强调陪伴强调幸福啊，这样弄是不会幸福的啦，所以我们就把它改变哈。那我们这个委员会你看哦，各个有他的长老执事哦，所以耶稣是根基啊，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是我们的目的，然后4个牧师、5个委员会、12个长老，那我们执事呢多了5个，变成35个，我们还有35个核心同工。这是过去2年我们这样子，那我们今年又决定要做一点修改，要把重点放在陪伴跟培育上面，所以我们把这个组织又改了。所以今年选举以后，我们明年的这个组织是不一样的。我们把5个委员会拆掉，变成4个体系。这4个体系是这样，我们把行政跟财务并成一部，就是行政部，总务跟资讯压成一部，那这个是属于会务体系，就这2部。然后呢，我们本来的崇拜圣乐社区宣道保持在4工，然后牧养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强调哈，我们牧养就分成陪伴关顾，40岁以上的成人在这里，40岁以下的青年，这是有2位牧师分别负责陪伴关顾，我跟李牧师就集中在，我负责小组，然后李牧师负责装备。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宰跟根基，四个牧师就不像以前一样把全教会都包了，我们其他不包，我们集中火力，在我们离开和平以前集中在陪伴跟培育这样的事工。然后我们的长老啊，何牧师是成人，曾牧师是儿童青年，我是负责小组，装备是李牧师负责。我们的长老也是一样，我们有十二部，现在这两个变成一部，变成十部，我们要到南港开拓，多了一个开拓体系，开拓部，所以我们需要多一个长老。本来十二个长老变成十三个长老，那这个十二个长老在十部里面，我们为了强调小组跟装备，所以小组部、装备部有两个长老，所以总共是十三个长老。那我们的执事是四十个执事，又比以前又增加五个。然后会务的话是每一部有四个执事，事工的话每一部有三个执事，然后牧养方面是四个执事，开拓也四个执事。然后我们选完之后，我们还要每一个再邀请核心同工来跟大家一起配搭服事。好，今天我们就是要选这个四十个执事，其中有十六个是在任的，他还没有满，所以我们还要选二十四个。那我们今天要选的是候选人，所以要倍数，所以我们要选四十八个。选四十八个当中有三十八个是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要勾的，所以每一个人要勾三十八个。然后为了帮助大家，我们有推荐二十九个给你参考，另外有十个是小会，为了弥补我们弟兄姊妹选出来可能有些部根本没有人，小会还要再补十位，这个就成为我们十月底要选长老执事的时候的决选的候选的名单。好，那选出来以后，我们就要怎么样栽培这些同工，不管是小组长，不管是执事，让他们有信心、有能力来负担教会给他的事工。啊，我们就从圣经找到两个，一个是耶稣，他怎么样造就彼得、栽培彼得；一个是巴拿巴，他怎么样栽培扫罗。耶稣基督呼召彼得很辛苦呢，呼召了三次，最后才成功吼。那第一次是彼得在抓鱼的时候，耶稣就跟他邀请他说：“哎，你来跟我一起抓人吧，不要抓鱼了吼。”那彼得那一次就舍了网，跟耶稣，但是呢不久又回去打鱼了。那第二次耶稣在碰到他的时候，然后他打鱼，可是打不到鱼，耶稣教他，他打到很多鱼后发现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就发现自己是罪人，不敢跟耶稣当同工，跟耶稣说你离开我吧。耶稣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但是你跟我的话，我还是会帮你打鱼变成打人，你来跟从我吧。这一次他就不是只有把网放下来，他是把所有的都放下来。那第三次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在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曾经三次否认耶稣，现在耶稣复活了，耶稣再次呼召他，不会因为他失败就把他放弃了，他在邀请他说：“彼得啊，你愿意爱我吗？”那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可是我怕死啊。”耶稣说：“没关系，只要你爱我，就交托给你，你牧养我的小羊。”结果呢，耶稣还跟他说：“你年老的时候，人家会拿你的腰带绑你的手，去你不要去的地方。”耶稣是说彼得要怎么死来荣耀神，所以被呼召当神的同工，不只要舍网，要舍所有的东西，甚至要舍命。我们今天选出来的执事一定要在他的生活当中要挖一块时间出来摆下来，他才有可能来当同工，不然根本不可能嘛。你现在没有当执事，你把时间排得好好的，对不对？既然愿意当执事，你就必须要调整，这个舍弃一定要有的。然后耶稣跟彼得说：“你原来是抓鱼很会抓，你就不必学别的，就把抓鱼的方法拿来抓人，这样就好了啦。”你知道我本来是做什么？我不是抓鱼的，我本来是骗笑，知道吼？我是精神科医师啊，我专门在听人家讲话，听不懂听到听懂，然后帮他解决问题。耶稣说：“好，你既然当牧师，你就把以前对付精神科病人的方法拿来对付会友就可以了啦，对不对？”你就注意听啊，听到他们问你在哪边，帮助他们，这样我就可以当牧师啦。啊，如果你说我不是精神科医师呢，我是老师怎么办？很简单啊，你以前是要教你的学生数学、英文，你要他不懂教到他懂，啊，现在你就把这一套拿来教那些慕道友，让他从不懂耶稣懂耶稣也可以啊。你说我不是当老师呢，我是卖东西的，我是企业家，我卖产品。他说也很简单啊，你以前怎么卖东西啊？了解客户的需要，对不对？ 然后卖了又要好好的服务，人家就继续买你的东西啊。啊，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不是就可以吗？你就以后卖耶稣就好了嘛，就不卖东西啊。你以前怎么样做，你就怎么做，这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本来的恩赐就发挥出来，那就可以啊。刚才这个有跳吗？好像有跳，嘿，我刚才被跳了那么多次，我不知道。好，那第一次耶稣碰到西门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不要再叫西门，你改名字叫彼得，以后会告诉你，彼得就是石头。”哈。然后再来第二次呢，耶稣就跟彼得说：“你就用打鱼的本事来传福音就可以了。”哈，就是把它转化。然后呢？再来就另外一个困难的，就是一个人哦，要愿意跟耶稣哦，有某些优点呐、啊，但是也有某些缺点。那做事情有时候做得不错，有时候做得很错，那这时候怎么办？做对的时候应该有人拍拍手鼓励他，对不对？那做错的时候怎么办？要有人肯定他说你这样做不对。我跟你说哦，在教会哦，拍拍手大家都很高兴，可是谁要做乌鸦嘴？去跟人家说你这样做不对。这个有问题。耶稣对彼得，他既愿意肯定他、鼓励他，也愿意指正他，说他这里不够。记不记得有一次耶稣在走海面，那学生说：“哦，那个人那么厉害，会有轻功，对不对？”那彼得说：“耶稣啊，我也跟你一样走海面。”这个信心不得了。耶稣说：“好，上来。哦”彼得就开始走了。结果彼得有两个眼睛嘛，有个眼睛看的是那个眼睛就看海浪。又看到海浪那么大，糟糕哦，这个很危险，结果他就掉下去了。耶稣马上跟他说：“哎，你不是相信我吗？为什么你又害怕呢？”所以在同一个事件里面，他得到耶稣的肯定，也得到耶稣的指正。耶稣跟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对不对？人家说你是以利亚，人家说你是耶利米都可以，都有婚，这个叫送婚题。每一个人都答对了，因为别人讲我只要随便写一个就好。第二题就比较麻烦。”你跟我三年了，你认识我吗？你说我是谁？哇，大家就怕了，这个答错就淡掉了，对不对？没有人敢答，只有彼得勇敢。他说：“我知道。”耶稣说：“好，你讲。”他说：“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咯咚，答对了。哦，马上有奖品呢，钥匙一把。而且这个不是普通钥匙呢，是天国的钥匙。哇，不得了！彼得后尾巴就翘起来。好高兴啊，十二个人我答对了哈、哦。耶稣说：“你知道上帝的儿子做什么事吗？你不是认为我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要被吐口水，要被鞭打，要被虐待，然后要被挂在木头上三天复活。”彼得说：“哎呦，千万不贪我，怎么可以这样呢？我跟你按、啊、你这样啊，我算什么？”耶稣说：“你虽然知道我是神的儿子，可是你不完全知道，你是挡我的路。”你推到旁边去吧，所以很好玩。在同一个时间里面，彼得得到耶稣的肯定跟指正。其实我们都需要这样，对不对？我们在服事当中总会有一些缺点，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嘛。可是很奇怪哦，我们上班被骂我们就认了，对不对？在教会被骂就说：“我是来这里花钱花时间的，你还骂我哈？我这个老官你嫌个老懒，拜拜，你别歪走了。我不玩了啦。”你凭什么说我？其实哈、哦，不只是执事长老需要指，牧师也需要指正，对不对？牧师做不对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会友会打电话跟我说：“牧师啊，你今天讲到那一句话讲错了哦。”我要很生气还是很高兴？我要高兴，因为他是爱我，才指出我的错误。我们在教会服事总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愿意这样彼此来指正吗？愿意彼此鼓励吗？再来，耶稣就把使命交给他，给他钥匙，不是让他去跟人家展示的，是他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要捆绑撒旦的作为，一个是要释放被撒旦捆绑的人，这是一个托付的使命。再来，我要讲巴拉巴，巴拉巴怎么造就保罗呢？你知道保罗他是欺负基督徒很有名的。那他在耶路撒冷抓基督徒坐牢不够，后来又去法院申请那个监听的那个证书，然后就全民监听这样，大家吓死了。 因为被他监听就会出问题啊，大家吓得要死。然后保罗呢，从耶路撒冷一直追杀基督徒，追到大马色，想不到耶稣大光照他，他马上从马上掉到马下来，然后就变成基督徒。哇，这个改变太厉害了。然后就要回耶路撒冷说，哎，我已经悔改了，我是基督徒，你说你信不信他？没有人信他，那我要喝康耶啦，怎么一下子就变基督徒？搞不好是廖北亚，知道吗？你知道廖北亚吗？他是卧底的啦，他是抓不到基督徒，人家看到他都跑光了，他就先假装是基督徒，等到你们都来他才一起绑起来，这样最简单嘛，对不对？大家吓坏了。你看呢，你看大家都认为他是廖北亚，不是吗？扫罗到耶路撒冷想跟人家 say hi， 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相信他，因为他坏的真的是太坏了。圣经说唯有，我喜欢这个字，在大家都不相信他的时候，巴拿巴相信他真的悔改，这个不容易哦。然后巴拿巴就先接待他哦，然后带他去哦，然后帮他讲话，说他是怎么样悔改的哦，都说出来。扫罗如果不是没有巴拿巴，我们今天礼拜就轻松一点，因为圣经就变得很小本，对不对？新约他写了一大堆啊。保罗很有恩赐啊，其实耶稣讲的福音讲的不多，保罗讲的比较多，他去诠释这个耶稣的福音。可是这个人是因为有巴拿巴愿意冒险，等于是给他盖章啊，他有问题我负责，等于是这样的做他的保人啊，所以他才有机会呢。这个不简单呢。我跟你说啦，我们教会现在在选执事，如果有一个人离过婚，你要不要再选他当执事？还是你会说，这个连家庭都弄不好的人，怎么有资格管理神的家呢？一个曾经失败的人，要不要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巴拿巴是愿意给人家第二次机会的人，曾经做得很不好，可是他真心悔改，应该给他机会，不要因为他过去的失败就给他盖一个永不录用。保罗自己是得到这个机会，可是当别人失败的时候，他不给人家机会，知道吗？保罗很严格的。好，这个保罗呢，被巴拿巴盖章以后，在耶路撒冷总算可以去参加礼拜，没有被人家赶出去了。可是呢，每次执事选举他都没有被选上，因为他记录不好，他实在是很委屈啦。他读了很多书，很有恩赐，可是都没有机会，所以最后没办法呢，鼻子摸一摸，他还是回家去了，在耶路撒冷没出头，没搞头。你知道他是那个移民，知道吗？他是那个侨胞啊，他们是犹太人，可是爸爸早就移民到土耳其，在大树的地方住在那边。他为了热心又回到耶路撒冷，可是人家不用他，是没有赶他的啦，接受他，可是不用他。他回去大树，他有工作，他的工作是支帐篷啊，他回去支帐篷。然后有一些基督徒热心传福音，就传到安提亚，人很多，可是使徒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就有点担心会不会乱传哦，传错了，所以就派一个代表，就派巴拿巴当代表去检查那边的思想有没有纯正。结果巴拿巴想，哇，这个教会真的好棒，好多基督徒，可是他一个人没办法。你知道巴拿巴吗？就从巴勒斯坦走路走到大树，就是从现在的以色列走到土耳其呢，没有高铁呢，没有捷运，什么都没有，好远呢。那巴拿巴这个人就看准了扫罗是很有潜力的，所以他辛辛苦苦一个人从安提亚一直走到大树。我不知道保罗怎么跟他讲话，他怎么鼓励保罗，让保罗愿意再从大树那边把他带来安提亚，因为他发现保罗有恩赐，是可造之材，然后就把他从大树带到安提亚来。不止这样子，后来这个教会做得太好了，长得很大的时候，上帝说不能只有在这里，你们应该要开始到外面去传福音。那圣灵就说派主任牧师巴拿巴，还有神学院毕业生这个实习的扫罗，让他们出去传福音。那巴拿巴就愿意带着扫罗出去做开拓的工作。啊，这个开拓的工作很特别哦，因为保罗一出去以后就发现他比巴拿巴厉害，哇，这个不得了。诶，如果我是主任牧师，我请一个牧师比我会讲道，你说我怎么办？我罩不住啊，对不对？他关怀做得比我好，他什么都做得比我好啊，我就出来蛋，对不？那长老教会为了让主任牧师安心，就规定如果有小牧师， 让主任牧师待不下去的时候，小牧师要制止自杀，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规定哈。这样的话，所有的主任牧师就安心了啦，四平八稳哈。可是巴拿巴没有这样，巴拿巴跟扫罗说：“我发现你比我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当主任，我当你的助手。”这个不得了，对不对？哎，其实我也很希望这样，知道？我从美国回来，我是2006年10月的时候要和会兼选我，这个要当主任牧师要和会兼选。那时候，曾牧师跟李牧师已经来和平了，要跟我一起牧养，所以我就请求中会说，我们可以不可以三个牧师同时接受和会的兼选？如果三个都通过，三个都可以当主任牧师，以后我们就不一定谁是主，三个都是主任牧师。这样就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中会拒绝，中会说这个余华不服，所以就没有了。好，那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是我走了，大家都要走了，然后我们再努力看看将来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万一年轻的比较有恩赐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机制让年轻的人有机会出来，然后年长的就退下来一点，我不知道这样可行不可行，这是我的理想。然后巴拿巴就跟扫罗好好的配搭侍奉，用他的长处，所以他们两个人一起在安提阿牧会了一年，安提阿教会好到一个程度，耶路撒冷教会没有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可见他们很成功，他们牧会很成功。然后再来就是上帝说把我派两个人出去，安提阿教会已经是团队牧养，所以教会蛮大的，你看有巴拿巴是主任牧师，有西面，有路球，有马内，有扫罗，五个里面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他们两个就去了。所以巴拿巴愿意跟扫罗配搭，不管是牧会，不管是宣道。好，请问一个牧师牧会就不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才一个牧师，对不对？两个牧师牧会就有两个意见，就会什么吵架。在教会牧师跟长老吵架，长老跟执事吵架是常见的事。如果你问我蔡牧师，你们牧师会不会吵架，我说会，问你是怎么吵哈？可以把彼此的冲突处理好。我们看到巴拿巴跟扫罗会吵架，而且吵得很凶，吵到最后拆伙。因为巴拿巴跟扫罗他们要出去宣道的时候，还带一个小童工，那个小童工还不错嘞，因为他妈妈就把那个耶路撒冷有一个楼房的二楼奉献出来做教会聚会的地方，那个叫马可。他从小就听，哎，觉得福音不错，他也成为基督徒，也成为一个童工，他们就带着他去。可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出去可能那个船一晕船以后，他想一想不好玩，他就没有请假就溜回去了，溜回妈妈那里去。保罗就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永不录用，有什么不可以的？那巴拿巴说麦亚内娜，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吗？我还是给你机会嘛。保罗说不可以，我两个人争执不下，吵得很凶。后来巴拿巴还是要带马可再给他第二次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才有马可福音啊，不然又少一本了哈。马可写的比较少，可是他还写一本啊。巴拿巴又把他栽培出来啊。那这个保罗呢，好，你带他，我就另外带一个希拉。保罗去拉了一个希拉，然后巴拿巴坐船他就走路，这两个人就分开了。到后来发现还是巴拿巴比较对，因为巴拿巴成功的把马可带出来，然后保罗后来也成为马可的同工，你知道吗？哦，等一下我会跟你讲哈。然后更可怕的另外一次呢是这样子，这个是跟吃饭有关系，因为犹太人跟回教徒一样，猪肉不吃的啦。可是猪肉不是只有看得到的呢，有那个炒菜的时候用猪油啊，用什么你看不到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那个像回教要买菜要问那个卖菜的，你这个是不是保证没有猪，你的那个切肉的沾没有切过猪肉，不然会沾上来啊。这个他们食物的圣洁率很严重，所以很麻烦啊，他们要吃饭要确定干净的。那所以他最后就说这样啦，因为我们教会传福音，外国人也传，什么都传了，吃饭的时候都分两桌嘛，犹太人坐一桌，那外邦人坐一桌，那这一桌就是没有猪的，这一桌是可以吃猪的，那这样就没有问题嘛。好，那大家就这样做了。可是在外国呢，不是在耶路撒冷呢，大家都这就是多种族的嘛，大家都一起吃的。那上帝还特别跟彼得说，给他看一个异象，不是说我说干净了你不要说不干净吗？那彼得说好。所以那一次呢去安提阿的时候呢，彼得就跟大家一起吃饭，吃得好高兴，吃到一半呢又打电话来说雅各派代表要来视察，这一下糟糕， 因为雅各是很犹太的。那彼得说啊，这样不好意思啊，就赶快爬起来，然后就再摆一桌，再摆一桌。然后巴拿巴和彼得起来看，跟着站起来，也就跑到另外一桌坐下来。保罗一看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对那些外邦人是很大的侮辱啊，绝对不可以！”哇，这一次吵得更凶啊。这个保罗很厉害了，连这个教皇都骂哈，这个彼得啊，他都指着他鼻子骂、啊，然后连巴拿巴他的老师也骂在里面。我看到巴拿巴一句回答都没有。上一次他不是跟保罗在那边据理力争吗？两个吵到不得了吗？我很佩服巴拿巴，他觉得应该吵的他吵，他觉得应该认错他就认错，他就被保罗骂，他一句话不讲。这个不简单，他是老师呢，他是带领保罗的人，所以他处理冲突让我看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我们有几个属灵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耶稣基督在决定挑谁做他的同工的时候，他花了一个晚上祷告。耶稣上山整夜，然后第二天天亮他就挑。今天等一下你们不是要挑吗？请问你昨天有没有通宵祷告？有的举手。我也没有，有吗？没有。我很抱歉，我其实礼拜晚上要打电话给你们每一个人说，礼拜六晚上请你不要睡觉，要通宵祷告，祷告完再来挑选，这样讲才对嘛，哈。啊，没有，那是我的错，我没有打电话给你，我拜托你哦，等一下礼拜晚你要挑的时候，要挑38个执事的时候，你先祷告一下好不好？哦，我们不是民主的教会，我们是神主的教会，知道吗？我们不是像选举说我选我高兴的，我选这个名气啊，对，不是，我们是选神要呼召的人。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祷告嘛，祷告以后让神感动我们说，哎，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神呼召他，是神呼召那个人，我们来肯定神的呼召，所以要祷告。等一下，请你们自己找个地方，小小祷告以后，你们再勾那38个。还有跟你们讲哦，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认识38个，你就勾37个好不好？没有关系啦。啊，如果你真的认识50个，也拜托你不要勾39个，会变成汇票，会变成0个。38是上限，这样懂吗？每一个人可以勾到38个哦。好，再来就是好，你把他选出来以后，他跟你怎么学习呢？耶稣把这十二个人选出来以后，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叫他们到他那里怎么样呢？常跟自己同在。什么叫同在？就是住在一起啦。过去我们要学功夫啊，就要住到老师家里，知道吗？多爹吼，徒弟要住到老师的家，师傅的家里做什么呢？砍柴、挑水、煮饭、擦地板。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哦，老师在配药的时候，你就在旁边看就学啊。另外你还可以学到老师跟师母怎么吵架，这样懂吗？因为都在一起嘛，所以你学的比专业还多，你还学到他的整个生活，他的待人处事，这个是完整的学习。我不知道哪一个那么聪明，把这个发明一个叫学校。什么叫学校？就是把专业跟生活分开。所以呢，学生去教室呢，听到的是老师讲的数学。老师在这里有没有跟师母吵架？没有人知道。学到的是专业，这个很可惜，没有学到整个。所以有些神学院就强调，念神学院一定要住在学校，而且老师要跟同学一起住，目的就是要有一点生活方面的学习，绝对不能只有把圣经、把系统神学念完就可以当牧师，不是啦。当牧师失败的不是因为不会懂圣经，是不懂跟人家相处，不懂怎么处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在这里耶稣要学生跟他一起，在一起就有陪伴，陪伴就有幸福的感觉，就有人分享。可是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大家陪到很好的时候就分不开，我把它诊断叫做团契炎、团契花炎哈，或是小组炎哈，就很好很好很好，我们都很好的哈，不止分不开，还容纳不了新人。因为太好了，有一个新的来，我也不认识他，我本来家里大家谈得很好，就不敢讲了。所以耶稣还要他们分开，所以耶稣请他们来跟自己同在，然后还差他们去。所以教会的同工必须要有这个愿力，就愿意大家在一起好好的分享。可是大到一个程度，我们愿意分成两个小组，我们才可以让新来后面新来教会的人有空间可以进到小组里面。所以需要同在，也需要分开，这两个必须要同时进行才可以。同在能够享受幸福， 分开可以分享这个幸福，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分享。所以我讲的是保罗最后还是承认巴拿巴比较对，因为恩典还是比公义重要。在保罗被关在牢里最后要被判死刑以前，他写了一封信给哥罗西教会，他这样说：跟我一起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还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就是这个他以前说永不录用的，他说问你安。所以巴拿巴的表弟马可现在陪保罗在监狱里面，他还帮他盖章。保罗说：论到这个马可，我已经告诉你们你要接待他。所以他现在是变成一个推荐马可的人。不止这样，后来到他最后的时候，他跟这个提摩太说：剩下路加在我这里，如果你有机会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对我很有帮助。所以可见应该给失败的人第二次的机会，他可能是被造就成很好很好的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有人陪伴，有人分享，我们更希望这个教会能够成为栽培造就更多同工的教会。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到世上来不只要呼召人成为你的信徒，成为你的门徒，你还希望可以呼召人成为你的同工。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跟你做同工，让我们也愿意来栽培更多的同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更多的互相陪伴分享，让我们也可以造就别人，也愿意接受别人的造就。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